我们今天讲民数记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我们把这两章呢放在一起讲，因为这两章讲的是不能把它分开的。好，那我们就来从第三章开始看。第三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所以现在开始讲了摩西、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了。前面是讲到了什么？讲到了以色列人，然后多少人多少人哪个支派，然后就讲到了安营，那哪个营在哪一边，然后在哪一边有多少人。然后到现在呢，到了第三章和第四章呢，到第三章和第四章就开始讲到了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好了，我们看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呢，我们就知道是利未人和大祭司的家族哈。那么第二节马上就说，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之分的。四节，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情与利未记呢非常非常的相像的，就是利未记当讲到平安记过后的时候，当讲到了说祭司家族在神面前所要立的规矩的时候，就讲到什么，首先提到了，就提到什么，哎，这两个人死了。那么我们看到这民数记呢，这里边呢也是提到这个家族的时候，也提到特别提到这两个人献燔火死在耶和华的面前，而且呢特别指出来他们两个人怎么样，没有后代，所以他的家谱中呢不在数典之列。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个家族呢虽然充满荣耀，但是呢完全顺服又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这个家族虽然是一个荣耀的家族，但是呢却需要完全顺服。然后马上现在就开始说，不单是他们自己死在耶和华面前，他们后代都没有的。第五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哎，这就讲了利未支派要服侍谁，服侍亚伦，亚伦这是大祭司。然后呢下边就说，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守所吩咐的办理账目的事。所以这里边就是在利未人和大祭司和祭司的家族当中呢也有分别的，就是亚伦的家族呢和利未的家族呢还不一样的，还有区别的。就是说他这里说那些利未人呢是怎么样，是归亚伦家族支配的，他们要服侍他们办理账目里的事。第三章第八节说，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会幕的器具哈，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账目的事，就是会幕里的东西的。第九节，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儿子，因为他们是，你又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所以我们看大祭司的家族是什么，是做祭司家族当中做首领的，那些祭司利未人呢要听从亚伦的后代这样的来支配的。好了，第十节说，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所以这里就提醒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小心谨守自己的职任。什么意思呢，你要尽职哈，你有那个位置你要尽职的，就是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后边我们会看到大祭司那个位置呢就是专门看守会幕的，你进去了别人就死了，所以你这是你的责任，就是不让其他人外人怎么样靠近那个会幕。然后十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所以这里讲到的说，利未人神中以色列支派当中所拣选出来的，代替以色列一切头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头生的都是归给耶和华神的，这是在 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出埃及记里边所记载的，因为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后一灾给法老的是什么？就是击杀了埃及地所有投生的，不管是孩子也好，还有什么牲畜，所有的。从那个时候开始，耶和华神就说，以色列人的投生的都是归他。为什么？你会不会发现，就他击杀了所有埃及地这些投生的，但是唯独以色列人的家里面投生没有被击杀，所以耶和华神什么？这些人属于我的，是我把他救出来的，是属于我的。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些人本来是也该死的，但是是被我赎出来的，是被我救出来的，已经救出来归给他自己。这个意思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本来以色列人那些头上也该死的，为什么没死呢？因为耶和华神把他救出来了，所以从此以后呢，就以色列所有头上你就是归给神的，就是他们本来也是该死的，他们不是不该死，也是该死的，他们没有死就说明他们是归给神，是归给神的。那么的话呢，这里边耶和华神就开始提出来说，利未人呢，在以色列人当中代表什么呢？代表所有投生的来归给耶和华神，所以这个是利未人的意义。所以利未人呢，就是在神面前代替以色列当中凡投生的男丁属于神。十三节，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日子，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然后十四节说，耶和华在西奈山旷野向摩西说，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所以这时候开始怎么样？数点利未人。但是数点利未人和数点其他的人呢不一样，别的人都是二十岁以上的可以打仗的，但是利未人呢是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好了，然后第十六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数点他们，所以他们就开始按照耶和华神的吩咐开始数点他们这个规矩。然后说，利未众子的名字是葛顺、歌侠、米拉利。葛顺的儿子按着家世是利尼、示美，歌侠的儿子按着家世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米拉利的儿子按着家世是抹利、母氏。这些按着宗室是利未人的家世。这是利未人的众子当中的三个，葛顺、歌侠和米拉利，然后和他们的儿子。然后呢，他就一个一个的开始说了。第二十一节说，属葛顺的有利尼族、示美族，这是葛顺的二族。然后说，其中被数的从一个月以外所有的男子共7500名，这葛顺二族要在帐幕后西边安营。然后呢，拉以勒的儿子以利亚撒做葛顺人宗族的首领，给他们也安排地方了。虽然他们是在最中间，但是他还是在会幕周围呢，还是有位置的，给到会幕后面的西边。然后呢，为他们立了一个首领。然后下面25节说，葛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是帐幕和罩棚，并罩棚盖与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并一切使用的绳子。好了，这叫什么？开始分配工作。就是你前面不讲吗？你要看守这些东西，你看守的是哪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葛顺他们是做什么呢？负责外院的，对不对？还有造棚这些东西，还有那个外院的围子啊、钉子啊、绳子啊什么这些东西的。好，下面呢我们看27节，属歌侠的有暗兰族、以斯哈族、希伯伦族、乌薛族，这是歌侠的诸族。28节，所有男子数目从一个月以外看守圣所的共有8600名。歌侠的儿子诸族要在帐幕的南边安营，所以这也分配了一个位置哈。在他虽然他们是靠近帐幕的，但是他也有方向的，不能随便在什么地方的。然后呢，乌薛的儿子以利撒反做歌侠宗族家世的首领，也选出了首领。然后呢，他们所要看守的是约柜、桌子、灯台、 两座坛与圣所内使用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看，这涉及到什么了？圣所里边的物件了。然后呢，32节说，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要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所以这里边就讲到了说，这个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什么？
总监。
好了，然后呢，第三节说，属米拉利的有抹利族、母氏族，这是米拉利的二族，他们被数的所有的男子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共有6200名。亚比泰的儿子苏列做米拉利二族的首领，他要在帐幕的北边安营，所以他们也选择了首领，然后呢也定了位置。36节，米拉利子孙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儿、栓、柱子、带卯的座儿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所以他们是看守这个的。然后院子四围的柱子、带卯的座、橛子和绳子，在帐幕的东面向日出之地安营的，就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们是看守圣所，替以色列人看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今天来的外人必被致死。我们看，所以守护这个门这部分是谁？门的这个方向，圣所这个门这个方向东边是谁？是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是摩西、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们。所以呢，这里边我们看到了利未支派呢分三个家师，他们是葛顺、哥辖、米拉利。那么这三个家师呢是绕着这个会幕呢，对吧，在安营，然后一个在西面，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然后会幕门口呢是谁呢？会幕门口这边是大祭司亚伦他们家在这儿。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圣所的这样工作的上面呢，亚伦的家族呢都是做首领的，是总管，都是总管。然后这些其他的这些利未支派的这些人呢都归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来调配，并且分配了他们所负责看守的那一部分是什么，你要看守这一部分的东西的，免得被人家偷了，被人碰了。因为什么，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些分别为圣的东西别人不可以碰的，甚至于不可以靠近的。好了，那么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那里边其中有一个赎愆记，里边有一个是什么，祭司和利未人他们要有一个责任，是做什么呢？还记不记得，就是误犯了圣所那个物件，你把它摸了，这个罪，那是祭司和利未人要担责任的。就是这些东西归你管，别人是随便碰随便摸，这是不行的。好了，到了第39节，39节说，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照耶和华所吩咐所数的，按着家世从一个月以外的男子共有22000名。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头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载在下边。所以这里边就数点利未人，然后说，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牲畜。所以不单是讲到了头生的人，也讲到了头生的牲畜。42节，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把以色列人头生的都数点了，按人名的数目，从一个月以外凡头生的男子共有22273名。然后呢，数点完了之后呢，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头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边讲出来是什么呢？取出来归给神，分别出来归给神的，这是一个概念的。然后46节说，以色列人中头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个，必当将他们赎出来。也就是发现呢，利未人少了273个人，不够，就是头生对头生的这样呢，差了273个人。然后呢，神就说，你要按人丁，按照圣所的平，每人取赎银5舍克勒，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赎以外的人取了赎银， 就是那个不够那利未人代替的那些以色列头生的怎么样呢，要每个人无舍克勒的银子，你要把它赎出来。所以这些人是需要赎的。我们在讲到利未记的时候曾经讲过头生的赎，对不对？哎，所以这里边又讲了一个赎出来的概念，赎价的这个概念。然后呢49节，于是摩西从那被利未人所赎以外的人取了赎银，从以色列人头生所取之银按圣所的瓶有1365舍克勒，就是这273个人的什么赎价。然后摩西照耶和华的话把这赎银给亚伦和他的儿子，正如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前面讲的是谁呢？前面讲的是利未支派。但是利未支派是在谁的监管之下呢？是在大亚伦和亚伦的子孙的监管之下，他们每个人呢所扎营的地点以及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的首领都做了安排。好了，我们再看第四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从利未人中将割辖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好了，利未人刚开始的时候数他们所有的人数是从一个月以上的，对吧？现在呢是讲到说利未人当中可以工作的就是从30岁开始到50岁。我们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出来的时候是几岁？
30岁。
所以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在按时间出来来服侍的。因为到30岁的时候呢，这些人呢你才可以来到会幕里边来任职来办事。又开始数30岁到50岁的人。然后四节说，歌侠子孙在会幕将搬运至圣职务所办的事乃是这样。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我们看的哈，这里边分两部分人了，就是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是负责什么收拾整理包裹，然后歌侠的子孙是负责什么搬运。这个我们要把它分清楚哈，要把它分清楚，因为后边我们会知道的，就是说会幕里面的东西歌侠的子孙必须都得包好了你才能够去碰，才能够去抬。没包好你不能进去，我帮你收拾收拾吧，就好像说村民搬家似的，啊，人家有个柜你不能碰，因为人家重要政界全在里头呢。这里边讲的是把它已经分开了哈，也就是说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可以进去，干嘛呢？你要遮掩柜的幔子，要把这些东西圣物都要怎么样，要遮掩上面包好了，然后歌侠子孙才能去做的，这是圣所的部分。然后呢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把幔子摘下来用以遮盖法柜，就是约柜，要把那约柜给遮掩上，不能让人看到。第六节说，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所以只有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才有资格做这个事情。第七节，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桌上，将盘子调羹奠酒的爵就是那个杯呀，和杯摆在上头。那个杯，那个奠酒那个杯呢，是很特别的一种杯。我们中国人秦始皇他们那时候用那个杯呢，也叫爵，就是很特别的一种杯。然后呢，和杯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有长色的饼，在其上又要蒙上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要拿蓝色毯子把灯台和灯台上的所用的灯盏、剪子、蜡花盘并一切盛油的器皿全都遮盖，又要把灯台和灯台的一切的器具包在海狗皮里放在台架上，在金坛上要铺上蓝色毯子，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又要把圣所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放在架上台架上。又要收去坛上的灰，把紫色毯子的铺在坛上，又要把所用的一切的器具，就是火鼎、肉叉子、铲子、盘子和一切属坛的器具都摆在坛上，又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 好了，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亚伦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一切的器具遮盖完了，哥辖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这里这些物件是哥辖子孙所当抬的。当我们去读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圣所里边呢所有的那些器具都有什么？都有环儿，都有杠穿进去。哎，你不可以摸这东西，这东西什么呢？你比如那个饼桌啊，那个饼桌，陈设饼桌，四面有四个环子的。亚伦和亚伦的子孙负责把那个饼啊东西啊都摆好，那上面把它包好了，然后把杠子给放上，也就是哥辖的子孙只能碰那杠子，你别的不能碰。你就是来的时候你把抬起来了就行了，你不能够来了以后你再摸摸这个桌子，再绑一绑捆一捆，不行，不可以碰，绝对不可以碰。所以我们看到了，对于圣所里边的所有的一切的东西，什么叫遮盖？就是他们看都是不可以看的，外人看都是不可以看的。所以当我们读到那个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记不记得那个约柜被人抢走了，那亚述人是吧，我把他送回来了，送回来大家一看，记不记得用那个红牛啊拉回来了，大家一看，哎呦，约柜回来了，大家去看，就死了好多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们擅观神的约柜，就是大家那种你不能随便看，你不要以为那种来了你可以看，他们就随便去看约柜，最后死了好几十人。好了，那么我们一看，就是他们扎营的时候，这些利未人你要负责砍的那部分呢，记不记得哥辖子孙你要负责什么什么什么幔子什么，你不能小孩来了拽一下幔子啊，拿刀嘎一下，不可以的。那起营的时候呢，你就负责抬子。那么这里大祭司呢，安营的时候，大祭司家族亚伦和亚伦的儿子负责什么呢？就负责管理监管这一切的事情。然后呢，但是呢，起营的时候呢，大祭司家族就负责整理，然后呢，其他的负责抬。好了，第六节，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所以这里讲到了以利亚撒要负责的是什么呢？点灯的油和香料，并当献的素祭和膏油，也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并圣所的器具。所以这个大祭司亚伦的这个以利亚撒呢，他所负责就是你要整理的这些，要起营的时候你要遮盖的这些东西，不然被人看到呢，就是灯啊、油啊、香料这些素祭啊、膏油这些。然后十七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哥辖人支派中从利未人中剪除，你们不可将哥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所以这里你就看到了一件事情，不可将哥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剪除，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实际这里边是严严的说，你监督他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因为哥辖子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全是圣所里边的东西，因为他们一旦冒犯了之后他们就马上就死，没什么话可以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严严的监督他们，恐怕他们冒犯圣物，恐怕他们污秽圣物。所以不是说他们犯了错误不把他们剪除，而是什么呢？你要严格的监督他们，千万别让他们做事马虎而失了性命。十九节说，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抬的，这样他们好使他们存活，不致死亡。所以就说，在起行对待圣所里边的一切的物件的时候，当那些哥辖人进去开始抬这个等进去到抬这些东西，所有的过程怎么样？亚伦和亚伦的子孙，你必须在边上要严格的看着，免得他们死啊。然后二十节，只是他们连片时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死亡。所以，但是你不能进去，你得等那个什么，全都把这些都包好了之后，你才能够进去。然后呢，二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将葛顺的子孙数目照着宗族家时，好了，葛顺从30岁到50岁前来任职的，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部都数点葛顺各族所办的事，所抬的物乃是这样。看他们要做哪一部分，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盖儿与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子和门帘绳子所用的器具，无论是做什么用的，他们都要经历。所以他们负责的是会幕的外部的结构这一部分的，他们要负责把他们要整理好。然后呢，下面就到葛顺，葛顺的子孙在一切抬 务办事上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的吩咐，他们所当台的要派他们看守。所以这也是整个这个过程是由亚伦和亚伦的子孙来督办的，来指导的，他们都必须要听着的。所以呢，好了，这是他们要做的事情。28节呢说，这是葛顺子孙宗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手下，就以他们归以他玛管。所以葛顺的子孙负责的是什么呢？负责是帐幕的这个结构部分，而哥辖呢负责的是内部的那些圣物。但是呢，这一切的整理呢都是由亚伦的子孙来整理，把它整理好。好，下面是29节说，至于米拉利的子孙，你要照着家世宗族把他们数点，从30岁到50岁，凡来任职的在会幕里办事的，你都要数点。他们办理会幕的事，就是抬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院子四围的柱子和其上带卯的座子、橛子、绳子，并一切使用的器具，他们所抬的器具，你们要按名指定。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在会幕所办的事，他们所负责的是什么？是院子的结构部分。所以呢，停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分别负责看守、经理这些东西；走的时候呢，他们就负责抬这么多东西。我们就想起来那个叫什么尼希米记啊，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建城墙，对不对？他们是怎么分配那个活的？就是你对你家门口那一块。你家门口那一块呢，就你负责来砌那段墙。所以这个也一样，就是停下来你们负责看管，负责经理，那么起行的时候呢，你们就负责抬了，就是这个，你们看什么就抬什么。好了，然后说最后做一个结论性的说法呢，就是说第33节也是都在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下，所以这一部分呢也是由以他玛来负责的。34节，摩西、亚伦及会众的诸首领将哥辖的子孙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都数点了，被数的共有2750名。这是哥辖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葛顺子孙被数点的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2630名。41节，这是葛顺子孙各族中被数的，是在会幕里办事的，就是摩西、亚伦照着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数点的，那葛顺就是葛顺。42节说，米拉利子孙中各族被数点的照着家世宗族，从30岁到50岁，凡前来任职的在会幕里办事的共有3200名。这是米拉利子孙各族中被数点的，就是摩西、亚伦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数点的，凡被数的利未人，就是摩西、亚伦并以色列众首领照着家世宗族所数点的，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做台务之工的，共有8580名。所以可以在会幕里边干活的，就是30岁到50岁可以工作的，可以服侍的。49节，摩西按他们所办的事所抬的物，凭耶和华的吩咐数点他们，他们这样被摩西数点，正如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三章和第4章两章。第一章着重点是什么呢？是利未人。是利未人呢，他在哪一个部分安营在哪里，不单是数点了他们的人数，也讲了利未人的什么意义，对不对？然后呢，也讲到了他们在停住的时候安营，如何安营，人数以及如何安营。那么第4章呢，就讲到了说利未人和大祭司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这个起营的时候，这个圣所，这个会幕整个的这个怎么样的经理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分工是怎么样的。而这时候的数点呢，不是按照利未人说一个月以上，而是按照30到50岁之间可以去工作的人来在这里边，那么这些人来数点，并且呢给他们选了什么首领。当然最大的首领还是亚伦和他的子孙做总监，对不对？但是他们各族呢也有自己的族长， 然后以及他们所要经历的事情，他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好了，但是这里边也是仿佛一再强调，都是按照耶和华吩咐摩西让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做，他们怎么吩咐就怎么做。好了，那我们看第三章第四章讲的是什么呢？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们讲了很多，他做这个他做那个，我们把眼光都放在这上了。所以我刚才跟你说，这个统称为服事，没什么可讲，就是你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们要把眼光放在这上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看的是外边这圈是以色列人，对不对？里边最中间是什么？会幕中间有一部分，这部分是什么？利未人和大祭司的家属。
哦，他是连接会幕和以色列人的，
这是个隔离带，进来的必死，除非你要经过什么呢？经过利未人和大祭司，你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什么隔离带？神和人之间隔开了。这个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圣经里边有个概念，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肉身子孙都是亚伯拉罕子孙，对不对？所以你不是受割礼的都是得救的，不一定的。所以这个观念我们明白了。好了，那我们看这里边，刚才我们都看到了几个观念哈，中保已经看出中保了，看外边这一部分人，然后中保这一部分人，对不对？这是中保，必须经过这个中保你才能够过去的。这个中保我们都知道，借着什么利未人和大祭司的赎罪，所以必须解决赎罪的问题，你人才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了这个赎价的问题，对不对？这个赎价呢是什么？是这些利未人，对不对？头生的赎价。什么叫头生的？头生的就是属于神的，对不对？头生的都是属于神的，这里面定下来一个叫属于神的，而利未人是代替属神的，所以代替这个概念加上赎价，代替加上赎价表明什么？中保就是中保，中保就是代替加上赎价，所以中保的概念就是代替加上赎价。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这里讲到了说那些外边那些以色列人，那里边有属于神的人，但于属于神的人是什么呢？他的赎价呢都由这个中保来代替。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这里边基本的概念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说我们又想到了这些经文，你们都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但是呢大祭司和祭司呢还是不一样，对不对？大祭司和祭司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属于什么？是属于神的。也是什么呢？就是在主耶稣里边，他以前是一个利未人对应的一个头生的，而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是主耶稣所有的，我们是所有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就好像一个方块，一个队形一样，我们是属于神的那一部分人，属于神的那一部分人。我们的首领是谁？长兄
耶稣，
主耶稣，看到了。而且是什么？我们就成为了什么？可以靠近神的这一部分的人。好了，那我们看这些利未人，这些利未人他们可以靠近会幕，大祭司呢甚至可以进到至圣所当中去，是不是他们非常的洁净圣洁了？所以神说你们就靠近我吧，是不是？他们怎么能靠近神？第一个是神拣选的，神拣选了之后怎么办？就给他们一个规矩，就是他们什么洁净和赎罪的礼仪。所以这些祭司们大祭司他有洁净自己的礼仪啊。所以我们看了哈，这些利未人也好，大祭司也好，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神的周围能够靠近神，并且怎么样呢，能够甚至大祭司可以进入会幕，是因为神为他们怎么样，是神洁净了他们，为他们设定那些洁净和赎罪的礼仪。所以你看大祭司亚伦承接圣职的时候，那非常的繁琐的，抹油就得抹手大手指血，还有油，你都得抹大拇指大脚趾的都得抹，这个一定一顿的洁净条件。然后怎么样呢？把大祭司的衣袍给他穿上，就是给他披戴上什么荣耀，披戴上华美，也是神靠着恩典所给他的。那么同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也是神跟我们披戴的这样的恩典。 然后也就是说这些利未人也是神用他的恩典洁净他们，来归给他自己，来可以服侍他。对于我们今天也，所以那些外边的那些百姓要想来到神的面前必须经过这些人。所以呢我们也就能够明白今天，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也，我们今天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但是跟大祭司还不一样哈，跟大祭司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的话呢，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就是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所讲的一句话是什么，把这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所以外边的那些是什么呢，有没有属于神的，有的，凡头层的都是属于神的，但是呢被中保呢要配属下的。然后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是在基督里边一切的属下都付完了，然后我们现在今天是什么，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我们就成为了什么，这样一个
媒介
、我们就传福音嘛，就把神的那些百姓把他们呼召出来，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那些利未人，他们借着每年一次的献祭，主耶稣一次结束战斗，那个需要很多的祭司，我们只需要一个大祭司就可以，然后怎么样，就可以，我们可以进前来，有没有这个词啊，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进前来，来服侍神，而且是直接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来服侍他。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工作在哪里，是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传福音吗，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来给我们，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个职分。然后你看希伯来书当中那里边也讲到了，是不是，希伯来书当中十章的第21节22节23节24节，希伯来书19节到24节吧。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成了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什么呢，我们都是神亲自在基督里边怎么样把我们给洁净的，然后归给他自己的，而且是我们看刚才谁在管理会幕的，是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对不对，现在是主耶稣在管理神的家，是大这位大祭司，实际他是个影儿和一个实体之间的关系，他来管理这个家，而且我们天然已经亏欠，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了，然后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坚定信心，坚守指望，然后说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就是神给我托付给我们的职任。那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5章17、18、19、20，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中保的概念，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不然我们借着这位大祭司基督与神和好了，那我们也是劝人与神和好，所以与人，神与人和好，是谁使人与神和好，是神自己，对不对，是神自己，神自己，但是呢却借着我们，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却是借着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了说神是怎么样赦免人的罪，借着他的儿子，但是怎么样呢，他却让他儿子道成肉身，旧约时代呢，他借着这些献祭来怎么样，这些人献祭的信心，他的所设立的律法来赦免人的罪，但是同时呢他要借着祭司怎么样呢的服侍， 对不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在我们今天所服侍的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劝人与神和好这样的职分。保罗说他自己也做了这样的职分。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了，我们今天是在基督里边与神和好的人，并且我们可以有一个责任，有一个服侍，就是劝人与神和好这样的职分。就好像当年的这些利未人一样，我们的赎价是神亲自付的，就好像是利未人一样，利未人的赎价是神全付的，是用的什么拣选。好，我们就讲到这儿。
就是刚讲到神是借着人，那也是神给人的一个恩典，就是可以去就是他荣耀的工作可以跟我们人
有。是，我们不是唱过一首歌吗？神可以用天使，
对，
但是却借着我们这些悔改蒙恩的人，罪人成为，反而成为他的什么福音的使者，这是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这就相当于抽了那魔鬼一个耳光，说这些人你看，我不但能救他，我还能用他，而且这些人怎么样，还非常的热心的积极的凭着信心可以去传福音的。所以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荣耀啊，把 power 是叫荣幸，这是我们极大的荣幸。
就是祭司是对应新约里边得救的人，是君尊的祭司，亚伦大祭司亚伦呢是对应
而且我们看那个赎价是对着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头生的表明是以色列神的百姓，所以今天我们还有神的百姓，还有呢，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劝人使人与神和好嘛。但是我们的赎价是谁呢？在基督里神主动的全部给付清了。所以你看这里圣经说利未人的赎价谁付的，神说我拣选利未人，所以这些利未人我拣选，就说明他的赎价我已经付清了，
神亲自
付了。所以那里边讲到头生的，讲到是属于神的。所以主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当中拯救出来，他要救他的百姓。所以你看那些所有的赎价是给谁？是所有头生的，是属于神的，他才有赎价的。
就是亚伦其实他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是极其重要，所以他提到说亚伦，你们要非常的小心，他们的哥辖人进去的时候，你要让他非常的小心，一举一动非常小心，否则他们会死的。
为什么第三章马上就提这个拿达和
亚比户？对，这是个警示作用。
这个职分是极其重要
的，荣耀，但是又是非常的
谨慎，
对。
这是一道就是人不知道神知道的一道数学题嘛，就是他这边有讲到利未人去代替投身的时候，去代替以色列人的时候有一个差，然后你刚才有提到说就投身的还有很多，就是说神要拯救的人是定义要拯救的还有很多，所以是他要去换这个差，所以我们要去，我们作为这样一个现在要积极的去传福音，去把那个人数给填满吗？
就是数目满足的时候，耶稣就来了。
这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我们快过去传，他有的数目确实有。
所以呢，我们这里说什么呢？就是这里边讲到的代替，和赎价，代替和赎价加在一起就是中保。主耶稣是替我们付了赎价，就是中保。
那些我还有个小疑问，就是说那些不是投生的，就是那些不是投生的，
这里是有一个代表性的意义的，就是那投生的代表的是神的百姓，它是代表
神，
它是属于神的，是表达属，是你不能够这样看，你说哎呀，那除了投生之外，那都是灭亡的，都不是神的百姓的，它这是个代表性的一个概念，一个影儿，对，
今天晚上有老二也出来了。
对啊，
你狂过来就是说属于神的倒是投生的，倒是他的所拣选的。
投生的代表神的百姓
的
拣选，然后利未人代表投生的，然后大祭司又代表祭司的神命权，大祭司又代表祭司。
所以我才刚开始提出一个概念，不是所有肉身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真的亚伯拉罕子孙，所以只有那 有亚伯拉罕信心的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这样的人就是投生的，这样的人就是真子孙，是属于什么？是神的百姓。对，这都是神的百姓。所以说有亚伯拉罕之信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不分谁。
他这里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这些民没有进入应许之地，
是
没有进入迦南地40年之久。其实他真正的想要说以色列民当中的利未人，利未人当中的最靠近圣所的，圣所当中又最接近的大祭司，他后来还提到30岁到50岁的，可以在至圣所，可以在会幕
服侍的，
服侍的，
对，
服侍的部分。
在这里想到神所救出来的，当他们侍奉神的时候，就要在神所设立的这个大祭司的权柄下面，
是，
服侍，
是，
按照神的规矩，这些主题叫什么？
好了，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每次来到你话语面前我们的欢喜快乐，因为你在话语当中赐给我们盼望，而且赐给我们的盼望是确实的，这确实的盼望是你在创世以前的旨意，并不是我们虚幻的或者说我们自己捏造的，主乃是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所启示出来的，是我们何等欢喜快乐，有这样一位更美之约的宗保，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职任比亚伦更加的荣美，主啊，求你来赐福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顺服在这大祭司的权柄之下，也让我们能够在这大祭司的权柄之下，在你的家中能够尽忠，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忠心的使者，能够将这劝人与神和好的这样的责任呢，能够做好，能够尽职尽责，你就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说使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有一个常存亏欠的心，也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常常来倚靠你的心，使我们真的能够成为这样祝福的管道，就感谢你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然后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